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Hi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新州州长柯文斯正考虑制定更严格的法例监管藏刀，回应过去一个星期连续发生两宗持刀袭击案。英国一项禁止2009年后出生人口购买香烟的立法国会正式通过。中美防长视像通话讨论两国国防关系和安全问题。各位早晨，我是张彩玉，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新州州长柯文斯正考虑制定更严格的法例监管藏刀，回应过去一个星期连续发生两宗持刀伤人案。星期一在雪梨西部好牧人基督教堂正讲道的主教伊曼纽尔被刺伤一案，涉案的一名16岁青年被拘捕。被刺伤的伊曼纽尔在医院情况稳定。州长柯文斯向 2GB 电台表示，当局正用一切方法保障市民的平安。
We increased knife laws about 6 months ago after the terror.
柯文斯话，大约在六个月前，新州护理人员托格惨死之后，当局已收紧了持刀法，现时不会排除再收紧。显然，当涉及有人被人用刀刺杀的案件之后，如果当局都不进行检讨，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澳洲伊斯兰理事会联合会亦谴责今次的持刀袭击事件，并呼吁各界要团结。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同州政府和宗教领袖的会面已经得到积极的回应，其中包括呼吁进行彻底并且适当的调查和回应。澳洲安全情报组织 ACO 表示，澳洲的安全威胁等级将保持在可能有威胁的级别。该组织正是协助新州警方调查今次事件，而事件已被定性为出于宗教动机的恐袭事件。发生今次事件的 Wakili 属于联邦议员戴洛所代表的霍纳选区，而戴洛强调目前的安全是首要问题。
So if the intention was to make people feel safe by declaring it,
戴洛话，如果宣布今次为恐怖袭击，目的是为了令大家感到安全，但他就认为啱啱相反，因为如果当局认为某件本地的案件是恐袭，他不会相信大家会感到安全。白令地为期三个星期的青少年宵禁令昨日结束，外界对今后白令地未来长期青少年政策提出疑问。3月27日起实施的紧急宵禁令禁止18岁以下的儿童在晚上6点至凌晨6点不准进入爱丽丝泉市中心。白令地首席厅长劳勒和爱丽丝泉市长帕特森就说，禁令是成功的政策，警方已经报告法令对减低青少年犯罪和家庭暴力问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不过原住民权益倡议者和一些当地原住民就批评宵禁令的安排。18岁的原住民马卡丹布雷就说，他希望当局能够更关注长期的解决方案。马卡丹布雷认为宵禁令并没有真正解决爱丽丝泉的问题，因为宵禁令结束了之后一切都会回复原状，所以目前这个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方法，而他们需要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或者至少提出可以真正触及帮助青少年和改善犯罪等议题核心的其他方案。目前警方将加强在街上的巡逻，以减轻市民担心撤销宵禁令之后会令到暴力事件卷土重来的担忧。市长帕特森就说，为露宿街头的年轻人创造安全空间至为重要，他希望在当地建立永久性的青年住所。墨尔本警察昨晚一度高速追逐 并最终要以警车撞击截停一架曾在多区超速行驶的黑色宝马，并逮捕车内五名未成年的男童。据报事发在星期二晚11:20左右，被盗的车是被警方撞毁之前发现曾经在收费公路 East Link 的路段以超过190公里的时速飞驰。警方说事件中五名男童被捕，又说对方持有开山刀和涉嫌亦和昨日下午和星期一晚在墨尔本南部和东部发生的械劫案有关。美国政府已经按英国伦敦高等法院的要求，会就澳籍维基解码创办人阿桑奇引渡一事提供额外的保证安排，包括保证一旦被引渡去美国受审，阿桑奇可以享有美国宪法第一修订案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不会因为澳洲籍的身份而在审判中受差别的对待，以及保证阿桑奇亦都不会面对有机会被判死刑的新控罪。针对阿桑奇被控泄露美国机密军事纪录和外交电报，以及美国要求引渡的安排，上个月伦敦高等法院已经裁定，如果法院得不到美国某程度上的保证，就会允许进行新的上诉。联邦政府宣布提供数亿元的贷款，支持昆州中部和南澳的两个重要矿产项目，包括位于格拉德斯的高纯度氧化铝加工设施和位于南澳的石墨项目。关键矿物包括高纯度的氧化铝、钴、锂，用于锂离子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等其他可以再生的能源技术。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以下继续为大家报道其他的新闻。美国国防部公布，美国防长奥斯丁昨日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举行视像会议。奥斯丁在会议上指出中美两军保持沟通渠道开放的重要性，亦都谈及南海的局势，强调要尊重航海自由和台海和平稳定。他重申美军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地区执行安全和负责任的行动。今次是中美防长自前年以来首次的正式对话。五角大楼表示会继续积极与中方保持多层级的交往。美国一项禁止2009年后出生人口购买香烟的立法在国会以383票对67票正式获得通过。美国卫生部长阿特金斯表示法案将会创造一个无烟世代，但包括前首相卓惠斯在内的几名保守党议员都表示法案将会限制个人自由。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表示持续的通胀可能将会减息推迟至今年稍后才能够实现。目前美国通胀率为 3.5%， 高于联储局 2% 的目标水平。鲍威尔表示如果通胀持续，基准利率将会维持在 5.3 厘，亦即是23年以来的最高点。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和下年的全球经济成长率是 3.2%， 而全球通胀率今年将降至 5.9%， 然后再在2025年降至 4.5%。
The global economy continues to display remarkable resilience with growth.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古林查斯说，全球经济持续展现出显著的强韧性，增长亦都保持稳定。虽然通胀下降，但经济仍然面临很多挑战。他又说2023年全球经济成长率是 3.2%， 预计2024年和2025年将保持在同一个水平。这个数字比起他们在10月对2024年的预测上调了 0.3 个百分点。 所罗门群岛即将举行大选，今次是自2019年所罗门群岛和台湾断交，转向和中国建交后的首次选举。当地政府在2022年4月亦已经和中国签署了安全协议。如果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雅雷再次成功当选，他就将成为当地第一个成功五次非连续紧获选的总统。今次大选当地将有76万名选民投票，预计过程需要几个星期。其中一位选民约翰利话，他认为最重要的是选举过程不会受到干预。
I hope to see a free and fair election.
约翰利话，他希望今次选举是自由和公平的，不会有人受贿或者受到不正当的影响。他亦都希望所有人会发自内心地自由投票，选择心目中的国会领导人。以色列军队发布影片，声称黎巴嫩南部一架汽车遭到袭击，一名真主党指挥官丧生。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亦都证实上述的消息，并指袭击亦造成另外两人受伤，而随后在附近地区的另一次袭击亦都造成人命伤亡。真主党亦都确认在沿海城市推罗附近发生袭击中丧生的是指挥官巴兹。以军话，巴兹曾经任真主党党军事部门多个高级职位，并指巴兹作为指挥官曾经参与促进并且规划从黎巴嫩沿岸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和反坦克飞弹的安排。自10月7号以哈战争开始的第二日以来，真主党武装分子和以色列军队亦都一直持续交战。据报至今已经有近260名真主党的成员和大约50名的平民在黎巴嫩被杀，冲突亦都令到以色列9名平民和11名士兵死亡。与此同时，加沙卫生部表示，以色列对加沙难民营的空袭已经造成至少11人丧生。据报马加齐难民营遭到袭击之后，死者被送往附近的医院。卫生部说，自10月7号以来，以色列的行动已造成超过33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超过76000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就说，在战争期间已经有超过12000名武装分子被以军所杀。跟住落嚟系体育消息。2024年巴黎奥运火炬已经喺希腊南部嘅奥运发源地奥林匹亚举行燃点圣火仪式。由于当地任天，希腊女演员梅里米娜用借用火种燃点火炬，标志住火炬接力传递嘅开始。火炬传递将持续68日，并将于7月26号随住奥运圣火喺巴黎燃点而结束。跟住落嚟系财经消息。寻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报7612点，下跌咗140点，总成交额56亿元。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37798点，上升咗63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报16248点，下跌咗351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3007点，跌咗50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404，对港元5.0153，对人民币4.6349。跟住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报：雪梨有骤雨，最高24度；墨尔本有骤雨，最高17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28度；珀斯阳光普照，32度；阿德雷德间中密云21度；荷伯特间中密云19度；坎培拉间中密云21度；达尔文酝酿有一两阵骤雨，最高34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